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是新加坡共修组，我们有六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没有办法，你们今天是东道主，你问十八个问题我也得回答。谢谢你只给了我六个问题，我的心态很好啊，所以你们要学师父的心态。
第一个问题，有位同修看了《中国梦》这本书里关于白衣大士神咒的一篇文章，晚上做梦，梦里同修看到一张很大很深奥的经文，但是从嘴里读出来就变成了大悲咒和佛言佛语，旁边还有其他同修提醒他赶快认真做义工。这个梦境是不是说明心灵法门的经文和台长的佛言佛语是完全足以让我们修仙修行，台长的白话佛法是非常适合末法时期众生修行的呢？
Of course， 英文 of course 就叫当然了。
好的，感恩师父。还有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是不是妙法度人越多，这个人的善缘佛缘就越重，将来如果这个人下来人间的话，就会有更多的贵人点拨学佛，就不容易迷失呢？
Of course， 哟，好像修得很好一样的，什么都知道了啊！我告诉你呀，师父今天这两天一直在感恩观世音菩萨，你们知道吗？全世界几千万人不是师父渡来的，我今天很感叹地说，观世音菩萨在多少世以前已经到人间来接了多少善缘，你们下面学佛的人多少人跟观世音菩萨已经接下了不解之缘呐、都是观世音菩萨当年渡的人呐、只是师父今天非常荣幸的把你们归在一起呀、想把你们带上天，所以我今天是收割者，我更感恩观世音菩萨呀。你们都是有缘的，以为这么度就这么快度到你们这么多人了，你们想想看，你们这些人脾气个个大得不得了，这么容易度啊，难度啊。
第三个问题，师父您说法会的天上的护法很多，一般情况下护法在天上是什么境界呢？什么因缘会成为天上的护法？在天上的护法如果护持佛法功德很大的话，能不能直接修成菩萨脱离六道轮回呢？
这个问题就不是太懂了。他们啊，我说你们称呼不一样，听得懂了不啦？护法在六道以内的护法，他也可以是菩萨，听得懂吗？护法他的职位是护法，但是比方说这人他是 doctor， 对不对啊？是他的职位，名字就是另外一个，听得懂吗？不是说护法他就不是菩萨呀。在四圣道的护法，那么也是菩萨呀。那么很多的菩萨到了人天道里边，他在那个里边，那他也是佛，也是菩萨呀。我问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地藏王菩萨到地狱去救人，他是不是菩萨？他是不是佛啊？
那师父，如果说这些护法菩萨来到人间，他们的使命就是他们本来是修成菩萨的，但是他们是作为护法来到人间的。
菩萨就是一个职称，比方说人的人道就是全部都叫人，对不对啊？人里边有护法，有学佛人，有男人，有女人，这些都是个人。那么在天上有一道叫菩萨道，所有里边的都叫菩萨。那么菩萨在天上这个菩萨道里边，他们做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那么有的是做护法，有的做什么，现在明白了吧？还不明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有些同修与师父前世的缘分比较深，今世见到师父就会觉得特别亲切，他们本身自己都分不清这种亲切是小爱还是大爱，无意中造成意念犯戒。请问师父，这种意念犯戒会导致什么果报？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预防呢？
这我啊这个问题，如果你只要觉得师父很可爱，很慈悲，对不对啊？觉得师父爱别人、爱众生，我爱师父，那就叫大爱。如果你想的，哎呀，师父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那就叫小爱。好了，这种问题下次别问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这几天法会期间，我们有一位义工，这两天总是看到其他做法会的义工左肩膀上一直闪金光，请问师父，这是因为这些义工已经产生功德了吗？
功德不是功德，闪金光的话就是有护法神啊。你看昨天晚上，昨天看图腾的时候，一个日本小孩子他看天眼的嘛，他就看见那个妈妈的一个孩子身上那个鬼是绿色的光，他看见台长头上，他看见是观世音菩萨，这个很正常的。闪光要看什么光？记住了，白的、粉红色的，还有金色的光、黄光，都是好的光，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
人家这么鼓掌，就是感恩你们新加坡这次做得很不错，感恩你们。
感恩师父，感恩。
你们学师父啊，师父这就叫语言不失，口吐莲花。开心了吗？我们新加坡明天给你们菜做得越来越好了。
最后请师父慈悲解一个梦，有同修梦到说心灵法门一共供奉了六尊菩萨，那么心灵法门没有供奉的其他菩萨可以通过念诵礼佛大忏悔文来求，请问师父是真的吗？
他梦中怎么讲啊？
就
是除了这六尊菩萨之外，
对，如果是没有供奉的菩萨想要祈求的话，可以通过念诵礼佛来求。
什么叫没有通过祈求啊？就是叫想求其他菩萨，
就是想求其他的菩萨
啊。那记住一句话，求观世音菩萨就求到其他菩萨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各位法师，以及感恩各位不远万里前来助缘的海外佛友和义工们，感恩大家。
你们放心好了，他这么感恩心的话，明天晚上那顿饭肯定比今天好很多。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师父。弟子代表欧洲英国共修组的同修，请师父开示两个问题。
什么地方啊？
欧洲英国共修组。
欧洲，大家一听以为澳洲了，我在这个地方，我都不认识你啊。欧洲讲吧。
请问师父，给还没修心灵法门的家人烧送小房子，烧下去的这些小房子，他们的要经者能收到多少？还是只能收到一部分？没收到的那些小房子会去哪里了？请师父慈悲开示。
烧下去的小房子，你怎么知道人家收不到了？
就是说如果家人还不没有修心灵法门，给他们烧送，他们能全部收到吗？
能收到的，他鬼不管的。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啦，你比方说到了下面了，小房子变成一种银元了，一种钱了，你说他会不拿不啦？听得懂吗？ 只要你小房子念得对，一定会拿掉的。
感恩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给观音堂的要经者烧送小房子，同修们发心结缘给观音堂的小房子质量有高有低，负责烧送小房子的人烧了这种质量低的小房子会感到不舒服，是不是背业了？要如何向菩萨祈求这种质量低的小房子给观音堂烧送给小观音堂的要经者，观音堂会有什么后果吗？请师父开示。
思想不集中我，但是我还是听到了，就是说烧小房子，如果大家每个人结缘一张烧，那么有些人呢念得不是太好，给观音堂的，首先他犯罪，因为他骗菩萨，菩萨怎么会不知道啊？哦，烧给观音堂的，所以慢慢糊糊念一张，不可以，也是要一视同仁，因为你念的是什么？念的是佛法的佛经啊，听懂了吗？
懂了。
这第一个，如果你怕烧到不好的小房子怎么办？我教你一个方法，在这个之前祈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今天我们观音堂烧大家结缘的小房子一共七张，如果当中有不如理不法的小房子，对不对啊？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我们啊，这个你太厉害了。如果你要是不想担责任的话，你就说由个人的业障由待他们自己背。你这句话一讲，那个没有好好念的人他就背业了，听得懂吗？他说好像很厉害，但是也没办法，谁叫他乱念的啦？
感恩师父开示，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师父开示。我们欧洲英国共修组全体同修，请求师父您一定要保重身体，感恩。
谢谢。其实我最开心的就是弟子开示，比较放松轻松，跟大家啊，大家比较随和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居亨台长，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弟子代表马来西亚霹雳州怡宝共修组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当我们碰到三六九的劫时，也就是业障的爆发期，请问师父，一个人在三六九期间是否会更容易造下新的业障，还是在三六九期间所遇到的障碍只是在消业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呢，我要纠正你，你是我的弟子，我必须纠正你，要记住了，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然后再把师父排在最后一位，永远要这样，不能把师父放在当中。
好的，感恩师父。
第二，师父跟你讲，三六九是劫，这个劫呢每个人都有，但是这个人如果其实这个劫是什么个含义，我讲给你们听好吗？你想听吗？比方说我们这辈子啊，这辈子我们比方说从30岁到33岁，这个33岁的时候就是给你做个总结，我们说总结的结就是这样。为什么呢？你在30岁到33岁做的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到了33岁的时候是一个总结。上辈子我们在33岁到33岁的时候当中做了一个总结，那么我们这辈子到33岁的时候就会倒霉，听得懂了吗？那么你上辈子做的业越重，你33岁这个业越过不去，明白了吗？那么如果你在这辈子的30岁到33岁当中，你非但没有好好的念经化解冤结，你还做了更多的现世报的事情，那么对不起，你33岁走人，听懂了吗？
听懂了师傅。
嗯。
第二个问题，观音堂有遇到的情况是，新同修才刚修不久，就被师兄们带出去，一起出去弘法度人。新同修的功课只是大悲咒三遍、心经三遍，而且对心灵法门才刚认识，因此新同修弘法回来就不舒服。请问师父，这样做可以吗？带新同修出去弘法的师兄是否如理如法？请师父开始。
嗯，这个他这个讲的实际上应该用妙法。实际上师父呢，我认为啊，如果修心和修行同步进行，那这个人进步更快。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他带他出去和如理如法吗？你不带他出去让他在家里好好修心也是对，你带出去让他现一边学一边进步那也是对，所以要看情况的。你把他带出去之后，他会碰到很多问题，他回来有的放肆的去看这些书，去问，去研究，他是不是更有信心，碰到很多人他有自豪感，他是不是会进步更大。如果一个人你叫他在家里，你把心理法门好好学学，你把佛的经文好好念念，你什么都念好了，你再出来救人，说不定他就慢慢懈怠了。那你跟着大家一起去弘法多开心啊，有一种力量，这聚的一种佛气，我们佛的气场啊。
那之前师父曾经开始去万弘法的师兄，每天的功课要有21遍大悲咒，而且小房子也必须跟得上。请问师父，除了以上这两个条件，去万弘法的义工还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吗？
这个出去弘法，首先21遍大悲咒一定要念，要念21遍，你懂吗？第二，要碰到事情让老的同修先出去应，因为你毕竟你的气场可能不足，明白吗？所以你要冲出去让老同修出去解释，在边上听，边上听了之后啊，辅助的讲几句话，明白吗？听了学了你慢慢就会讲了。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请问我们心灵法门学习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一生都只为别人着想，临走时如果心里一直挂念着众生，想着还有很多人还在受苦未闻到佛法，请问这样的挂念会让自己超脱不了六道吗？请师父开始。
就是走的时候还有这种挂念啊？就是死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临终时。
你肯定已经到佛的境界了，你有这个的好嘞。死的时候，哎呦我痛啊，哎呦我的房挤啊，我的车挤啊，我的钱啊，我的儿挤啊，哎呀我还要念多少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呢？还有你境界已经死的时候已经这么高了，你已经是菩萨了，你已经是佛了，想知道走的时候世界还有这么多的人还没度呢，我真苦啊，我放不下他们的，可能啦。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修啊，你真的放得下，走的时候这种境界，就跟人家走的时候一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概念。如果你说走的时候还能这么牵挂我们芸芸众生要救苦救难，那你不就是佛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师父卢俊宏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师父。弟子代表台中共修组提问以下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说过，如果祖上杀业重，可愿往生咒108遍。同修知道自己祖上与自己的杀业重，需要大量的念诵往生咒。请问，每日功课108遍的往生咒，是否一样念3个月后要降下来1个月呢？要如何才能知道自己不需要继续每日功课上的108遍往生咒呢？
实际上杀业重啊，单单念往生咒是没有办法消掉的，不但要念往生咒，还要念小房子，看到吗？
明白。
等到你小房子念了差不多了，你往生咒一般的108很难的维持的，拉到49遍，不要108一直在上面。听得懂吗？
听得懂。
加小房子，因为如果是宿业，就是上辈子的或者家族性的，应该烧小房子。单单靠点往生咒没用的。往生咒是什么呢？比方说你看到一个鸭子在马路上死了，一个鸟被汽车压死了，吃饭的时候看见人家邻桌，比方说杀生了，赶紧念100几遍，一念之后消掉，当场操作走。明白了吗？
明白。
但是你上辈子的杀业加上这辈子年轻时候的杀业，那就消不掉，消不掉的时候呢，你就有点麻烦了。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梦境，有时候同修的梦境会跟我们类似，那我们可以以我们的经验告诉同修，这样如理如法吗？请师父慈悲。
如果你做过这个梦，碰到个同修也做这个梦了，只要师父曾经跟你们解释过这个梦，那你就可以告诉他，我过去做这个梦是不是这么解释的，不会错。我没讲过的，你自己编一个梦出来，那就错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我的问题问完了，祝愿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世界弘法顺利，感恩菩萨的佛光普照，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我们台中将于5月7号观音堂成立了。
嗯，太好了。
欢迎各位师兄弟子。感恩师父。
师父大概9月份到他们小巨蛋台北的小巨蛋去演讲，这个到时候也欢迎大家一起去，好吧？嗯。
感恩大家，感恩。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诸位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弟子代表马来西亚瓜拉吉隆而坐。第一道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中，当一个人受过磨难之后，他的心才能坚韧不拔。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同修所经历的苦难莫过于生离死别，但每个人对于遭遇的事情都有不同的领悟力。有些人一遇到亲人的离别，或遇到婚姻上的问题，顿悟了，开始学佛修心。但有一些人经历了多次的生离死别或多次的婚姻，都没有任何的觉悟，依然放不下人间的贪嗔痴。请问师父，究竟是何种因缘让一个人能够在碰到困难时就即刻顿悟？除了一个人的佛缘深浅，还有其他因素吗？
什么叫一个人的佛缘深？我告诉你，就是个缘分。如果你碰到事情了，马上懂得自己要有佛缘，马上会磕头啊，到庙里去啊，去拜啊，啊，去求佛啊，拜，过去说求佛啦，对不对啊？
对，
那这个人连佛都不求，那你说你怎么救啊？这个人不就是无缘众生吗？无缘众生怎么救啊？连佛陀都说过，佛教里边，我们佛法里边也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也就是无缘众生很难度啊，没办法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渡不了的，救不了无缘众生的。
第二道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中提到，若一个人至今还放不下，是因为他的遭遇还没触及自己所能承受的底线。许多人多次遭遇婚姻上的失败，亲人的离别，依然放不下对感情上的欲望， 但相比之下，一些人只是遭遇第一次亲人的离别或感情的不顺利，就顿悟了，放下了人间的欲望。请问师父，一个人所能承受痛苦的底线越大，是否会导致他比较难放下？还是每个人承受痛苦的底线在于这个人的感悟力？同样的一个遭遇，但对于某个人是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容易放下，而对于另一个人并没有太深刻的痛，所以他多次经历苦痛依然放不下。
这个问题我现在马上回答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每个人承受压力的痛苦，这个跟自己开悟的开完开悟的缘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每个人承受的压力的能量不一样的，所以最主要还是看他前世有没有佛缘的，如果有佛缘的他就会开悟的，如果他没有佛缘，他受再多的痛苦他也不会开悟的。
好了，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
我觉得你们都在天上，那我肯定也在天上。
第三个问题，以前不懂练财的问题，介绍鱼商号码给公修组和同修放生，两三年后放生人数越来越多，都是同一个鱼商，间中还有错漏，这个介绍人是否属于继续练财？
这个介绍人过去呢要看他有没有练财，如果他过去没有练财，现在人越来越多了，他也不叫练财。如果他过去已经开始不停地练练小财，人越来越多了，他现在就叫练大财，这个人就要拉出去。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你的问题问完了，我好开心啊，哈哈。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
挺可爱的，你看这些男孩子多好啊，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什么都没有，就在家里念经，这种如果这种孩子全世界遍地都是，哪有烦恼啊，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就圆融了，就宽容了，就好了。
尊敬的师父您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南无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加拿大多伦多共修组给师父请安，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广度有缘。现在有三个共修组的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一门精进，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需要一门精进，有很多学习心灵法门的同修们在修心灵法门之前都有修过其他法门，是否可以理解一门精进不一定是指这个人一生只修一种法门，而是根据个人不同根基与法门缘分深浅，而在修行的不同阶段遇到指导其修行的法门，或许一生就一个法门，或许一生在不同的阶段修与之对应的不同法门，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什么叫一门精进，大家一定要理解，并不是说一个法门的一门精进，我们今天说佛法就是一门，所以学习佛法就是一门精进，听得懂吗？
听懂。
把自己的思维变得大一点，不要狭隘，我们都是学佛人，全世界的学佛人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念经， 拜着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学着我们的观世音菩萨，那就叫一门精进。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同修请问师父，之前我请同修们帮忙结缘小房子给一位大家都认识的师兄，结果这位师兄谢绝我帮他结缘到的小房子，那么我手上结缘到的小房子是否可以用来再结缘给需要帮助的其他师兄，还是我必须个别得到同修们的同意才可以再结缘给其他师兄？请问假如同修们以自存方式结缘出去的小房子，是不是在不知道这些小房子会结缘给谁的情况下而更加不容易飞业？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今天念了经了，我结缘给大家，我们这个人呢要，那么我能不能在他不知道我给谁的时间当中给别人，就当中呢，如果我给了一个人业障很重的，因为你的小房子会不会让他背更多的业，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那么师父告诉你，首先念出来的经给了你的结缘了，他是做功德了，跟他没关系了。至于你把这些小房子再给别人，这个时候你给别人的时候，你如果不讲，不跟菩萨讲的话，你就有可能帮他背业，因为小房子，所有的小房子从你这里结缘出去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举个简单例子，一张假钞票，对不对啊？你不知道，你拿了，你用了，对不对？那么被警察抓到，就是你用的，跟其他你拿过来人家给你的没有关系了，听懂了吗？
听懂。
好了。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是，有同修的工作是天天去救濒临死亡的植物或者是大树，有收取费用并把他们救活，有功德吗？是什么样的功德？如果在救治大树的过程中，有的大树没有被救活，救治的人毕业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是毕业，没有救活大树，那么就背大树。是悲业呢，植物的这个五蕴，它是在五蕴之外的，所以很多人经常说啊，你们吃素啊，你们吃素的话啊，为什么植物里面也有生命的吗？啊，那为什么你们也吃啊？记住了，植物的生命那是在五蕴之外的，妥妥讲的，明白吗？所以他不管救活和不救活都是没有太大的功力功德，也没有太大的缺德，听得懂了吗？
听懂。
哎，他可以念点往生咒，这个倒够了。比方说一棵树一弄，哎呀救不活了，不要死了，一看然后念几遍往生咒就可以了，那也是有功德的，功德很小， very very little。
感恩师父，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师父慈悲成愿普度有缘。今年九月在北美呢有五场法会，在这里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诸事顺利，广结善缘。那么我们兄弟共修组会团结一心，竭尽全力筹备好法事事宜，请师父菩萨放心，也祝师父全世界的法会每一场法会殊胜圆满，百花齐放。最后呢，感恩我们本次大法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感恩师父。
谢谢。我已经多伦多四年没有去了，四年没有去弘法了，多伦多啊，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弟子仅代表东马沙老月古晋共修会向师父请安。
马来西亚的，
对，马来西亚的。想请师父解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同修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许愿吃全素，请问师父，这个全素的功德是否会全部用在他所求的某件事上， 若全数的功德大于所需的功德，剩下的全数功德是否会自动储存起来呢？
嗯，是这样的，如果比如说你为了孩子身体好，你说我当然吃全数了，这个功德很大的，虽然跟你说，如果你一个人开悟，没有所求，无所求的话，你吃全数了，那功德更大。那么你求了，你得把功德用掉很多。至于你说用掉很多还剩一点怎么办？还剩点，当然到你的自己功德簿上，就在人本身具有功德的一个本性上面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会跑掉的，放心好了。你是不是做生意人呢？
是。是。那么如果同修曾经把许愿吃全数的功德送给父亲或母亲，他若父亲或母亲过后去世了，请问这个功德会继续转送还是自动储存起来呢？
拿回来，要回来。跟你开玩笑的，告诉你，你吃全素，你是在做功德，你给了他了，对不对啊？好了，接下来给他了，把事情解决了。我问你，你是不是继续在吃全素啊？
是的。
有没有继续有功德啊？
有的。
那是功德被他带走了、啊，要回来。多念念心经啊！
感谢叔叔。
老子不行啊，老子。
好，感谢叔叔。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我们都鼓励佛友们在家里设佛台，因此担心佛友设佛台恭请菩萨当天，有很多师兄们都会到这位同修家里共当法喜。请问师父，师兄们恭请菩萨的时候，是否需要全部师兄一起念诵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也是否需要念诵礼佛大忏悔文？
跟谁啊？
到新的佛友家里设佛台
啊。
那么恭请菩萨这时候是否全部的师兄们一起念诵七遍大悲咒、
当然了，你今天去了你就必须念。
那么请问师父礼佛大忏悔文呢？
一起念，
一起念。
你去了你就参与了，参与了今天恭请菩萨，你就要恭请心非常纯洁的心一起念。
请问师父，是不是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然后礼佛大忏悔文一遍呢？
七遍啊！
一遍一遍。
七遍
啊，七遍。
我说七遍，他说一遍。
对。
那听你的好了。
对对对，
师
父。
师父你们可以了。
那么到同修家里共当法喜的师兄们，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才能做得更加的如理如法呢？
不要乱讲话。因为每一次设佛台的时候菩萨都会到，尤其是护法神，你们所有讲的话他们全听得见，只不过你看不见他们，所以不要拼命的在那里讲啊、指挥啊，哎呀这个吧，这样这样这样弄，护法神会不开心的。一切井井有条的，慢慢的有话也慢慢的讲，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对不起师父，
我叫他了。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是，师父在节目当中有时会因个人案例做出开示，请问我们应如何分辨哪些开示是大家可以依照的，哪些是个人案例？请师父慈悲。
这个倒是真的，因为很多我在回答人家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以为大家都可以用的，有些是个例个人的案例啊，不是大家都可以用的。这个问题很简单，打电话来问。
明白了，
打到东方台的秘书处就可以了，他们会把问题提出来，每星期一晚上有师父回答的，好吗？
好的，感恩师父。那么弟子想借此机会感恩主办当局新加坡共修会的义工们为我们所准备的一切，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再一次谢谢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谢谢师父。
主办当局局长是谁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台长恩师。我代表吉林共修组提问，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现在有一种新型营销叫做资本运作，称为是小投入高回报的虚拟经济，是以推荐人担保推荐方式加入的五级三阶制模式。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传销，如果有人借此在同修中宣传并拉拢同修做投资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友是否应当从事以上职业？如果目前有佛友或弟子做了以上职业，会有什么样的果报？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天上的莲花？作为他的亲人或同修，怎样才能帮助他们迷途知返？他们又应当如何忏悔？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得了嘞，不大事嘞，告诉你，首先呢，这些问题要把它分开讲，因为在国外有些地方呢，他们是合法的。那么，如果像这些传销，首先要把它知道，国家尽量不提倡。如果政府法律不允许，那么坚决不能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就算政府合法的，最好不要到我们观音堂来传销，这是不可以的。拉同修，这都是不如理不法的，赚同修的钱，这些都不好，等于出菩萨的身上的血，那是没有那么严重，有很多的业障，听得懂吗？
听不懂。
就是因为有很多海外的，他是政府同意的，人家靠这个吃饭的，但是我也是提醒他们，不能在同修当中这么做，你可以跟那些不信佛的做生意的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你在观音堂在佛友当中拉，那你就是敛财。我讲话清楚了吗？
明白了师父。师父，还有就是有的佛友或者是同修，他们目前已经在从事这种职业，这样对他们天上的莲花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首先政府不同意的话，那么他们就是犯法了。如果就算政府同意的话，如果他们已经拉了，是的确是拉了佛友了，那么他们的莲花会越来越萎缩，他们做错事情了，必须好好忏悔，有的要改正。好了，
南师父慈悲开示，我的提问问完了。我作为心灵法门的弟子，始终应该保持正信正念，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应该来传播更多的正能量，来护持我们的心灵法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各位同修。我们张家港共修组今天共有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第一个，学习心灵法门的同修和不信佛的人经常有工作上的配合，不信佛的人身上的灵性看到学佛同修经常念小房子，会因为拿不到小房子心生嫉妒，而加重对不信佛的人的惩罚和报应吗？请师父开示。
嗯，对不起，我没听到。
嗯，
我脑子在想其他事情呢。
我们学习心灵法门的同修在工作中经常会和一些不信佛的同修有配合。
嗯，
那么他们这些不信佛的人身上的药精者看见我们这些学佛人经常给药精者念小房子，他们身上的灵性药精者会因为嫉妒而产生而对他们有报应有惩罚吗？加重他们的惩罚，
就是会不会就是也问他们要？
对，
哎，实际上好，师父现在考考你们，你们不是弟子吗？听师父啊，说如果会问那个要的啊，先说不会跟他没关系，不会问他要小房子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说会问他要的，请举手。怎么也不多啊？嗯，你们这些都是 我没办法，你们这些弟子我应该不收的了。唯一的我开悟的一点就是不应该收你们这些弟子。记住了，你只要跟那个没有修行的人一起做生意，只要讲到一些小房子或者不跟他讲就没关系，你只要讲或者他身上有灵性，他一定会问你要的，听懂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开示。
要帮人背的，因为你跟他是趴的，跟他是合作者，你赚他的钱他赚你的钱，你们两个一起合作，他当然他就有权利问你来要，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我们生活中呢有不少大老板的学历并不高，请问师傅，一个人的学历、学习的运程和他的财运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哎呦，首先告诉你，财运这辈子基本上很难修到，这是师傅告诉你们的。财运基本上都是上辈子积德积善、行善布施所得来的。所以很多人一辈子拼命的要想财发财，就是发不了，因为他是上辈子所修的。你去看，他可以修官，他可以修孩子，可以修寿命，什么都修得到，就是财修不到。财运怎么样能够修到呢？也有方法，告诉你，不断的布施，你就会有。而且呢，要从小时候就布施，因为一般的财运是50年之后才会慢慢的受到今世的报，你们懂吗？也就是说你小时候10岁之前你都喜欢给钱拿给人家，那么你50岁之后就开始有钱，有很多的财运了，明白了吗？
明白。
那么做官，你刚刚说是做官啊，做老板
是学历
可以后天可以学的，所以学历靠着后天的努力这是可以得到的，但是财运他是靠着真正的努力，就是上辈子的布施。所以你去看很多有学历很高的人，他不一定有钱，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为什么很多大老板他学历都不高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给亡人念小房子是否都有固定的张数呢？比如念完一定的张数之后就还完债了呢？
一般的呢就是要看的，如果这个亡人是你的亲戚，跟你感情特别好，你给他多念一点，把他超脱上去。如果一个亡人一般的人托梦给你看到了，那是一张念完了你不能再加的，你越加越多，明白了吗？
明白。
啊，有的鬼他耍赖皮，有的鬼呢他就很懂事情，他就跟人活着的时候的性格很像，有的人活的时候很爱面子，不愿意去求人家的人，他死后做鬼了，他也不愿意去到你梦里来求你的，听得懂了吗？
我听懂。
一样的，人的本性是跟着跑的，没有身体，他照样灵魂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一个过去的一个菩萨，或者到天上再下来，他曾经在人间什么性格，他过一段时间还是那种性格。听懂了吗？
听懂
了。就济公活佛他就是这种性格，豪爽啊，惩恶，他在天上他也是这样，也喜欢拿把扇子，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你叫他再到人间来他还是那个样子。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我们张家港共修组一定不辜负菩萨与师父的信任，一定真修实修，更加努力的弘法度人。
谢谢。
我们这次一共有80个人来参加法会，下次争取带更多的同修前来助缘法会，感恩师父。
哎呦，你们看看学心灵法门都是年轻人，这个佛法这个传承都忘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仅代表日本东京共修组请师父开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日本九州熊本地区 地震不断，那么在日华人自发组织民间赈灾活动，我们心灵法门很多弟师兄也参与其中，并且在我们心灵法门群里边募集很多就是灾物啊，就是赈灾的物品，还有的师兄直接寄发现金。那请问师父，我们学佛人参与民间的这种活动，如果他们敛财了，我们会不会悲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们如果拿到你们的救灾物资敛财，那是他们在造业，我们布施出慈悲心，那是我们在积德，所以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么如果我们为灾区的人念诵就是心经念诵经文，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念诵经文的师兄会不会产生共业呢？
那不是叫共业，你没讲，就念经文呢比较慎重，明白了吗？
感恩。
因为里面有很多人死掉，如果你给他说我今天念经文给所有遇难者，那你就麻烦了，你不知道来多少灵性啊！我都没想到你们有这么大的慈悲心，所以请希望你们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做，做不到的事情以后再做，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始第二个问题，现在有一些师兄他们的家人都有重病，那么还有一些师兄呢，他们有大灵性上升，那么有的师兄他在我们的心灵法门群就请很多群里的师兄们为他们就助缘小房子，并且助念经文，这样做会不会有业障？那么发起人他有没有他的业障会不会更大？这样会产生共业吗？也请师父开示。
就是你们同学当中有人生病了，
是，
那么大家发起说给他助念，就说助念的人会不会有些悲业？那肯定
的，
帮助别人一定自己会悲业的，但是这个业是善业，听得懂吗？悲的是善业，虽然有点业，但是以后会转换成一种善业，所以不要怕救人，跟师父一样，师父救人帮人家悲业吗？不怕，只要是善的一定要去做，我们要救人，本身到人间学菩萨就是来救人的，所以背一些小业没有关系，好好的给他念。
感恩师父，知道了。我们日本东京共修组两个问题问完了，感恩在最后感恩，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灵感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日本共修组，祝师父弘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感恩师父。
日本话有没有一句叫我的过去哇？我的过去哇，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啦？就是滑得过去就滑，滑得过去滑。
感恩师父，感恩师家，谢谢。
感恩阿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新加坡的义工和佛友举办如此殊胜的法会，让众生得到佛法的教育和加持。弟子代表广东共修会，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第一，现在的佛友非常的努力的学佛念经，吃素放生做义工，但是亲人还是从事杀业的这种行业，杀生的行业，比如说开餐厅，那么请师父慈悲开示，怎么可以避免佛友的这种悲业？佛友要怎么祈求观世音菩萨，给这个亲人放生念经做功德，帮助他停止这个他们造业呢？这是还有就是，是否也是佛友呢自己的业障， 才会投生到这样的家庭，请师父慈悲开示。
凡是投生投胎到这种家庭，那么说明他的确是有些业，但是从另外角度上来讲，他也是有一些福的，因为开餐馆他有点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拼命的要努力要阻止他们，如果这样让亲人这么不停的开下去，业很重，他的爸爸妈妈最后死的时候会非常惨，而且说走就走，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要拼命的去努力。至于他自己如果不杀业，那就好一点。如果他到现在还是在开餐馆，尽量阻止他，不要叫他再来了，因为会影响到共修会的，明白了吗？
明白。
如果这个饭馆不卖海鲜，只是冰冻的一些食物包括荤菜，那么好很多。如果只要有活鱼活虾海鲜店放在那里，那是罪孽深重。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也是相关的，就是如果已经从事过这个带杀业的工作，比如这种开餐馆的，那么这样的佛友呢，应该如何的去修，才能够更好的呢去忏悔和弥补犯下的错误？就是
他现在还问题上，他现在还杀不杀业？
我看一下，
现在就杀，还在炒杀业，不要做我的弟子。也不要叫他到佛堂来，好好在家里忏悔，等他哪一天停掉了再过来，否则要影响大家气场的。结束。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教育孩子，有些佛友自己吃素，甚至是这个双修吃素的，但是呢觉得怕孩子呢营养不够，不要求孩子吃素念经，但是现在呢这个孩子呢就是越来越的难管教，生病或者是招人讨厌，那么请师父呢开示吃素念经对孩子的教育的重要性。
我在书上都有了，对孩子的教育言传身教，自己父母亲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在家里相敬如宾，从来不吵不闹，让孩子教育他，孩子就会听，跟孩子说孩子不能杀生，孩子要懂事情，好好给他念心经，孩子很快就转换过来了。如果爸爸妈妈天天吵架，然后不懂得教育孩子，那当然孩子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所以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明白吗？
明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师父。我们祝愿师父身体健康，常住世间，弘法顺利。好，感恩大家。
弟子代表比利时共修组给恩师请安。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慈父恩师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比利时共修组向恩师请教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句话叫出口就是愿，我们很多东西都在生活中，尤其是之前有时候会随口说或者答应别人一些事情也没有做到，这样也算违愿吗？会有怎样的果报呢？生活中随口说的事情没有做到，和在佛菩萨面前发愿没有做到，果报的严重程度是否一样？
当然不一样。
是不开始，
当然不一样了。如果在生活当中讲出来的话没有如愿，那么叫吹牛；如果在不愿的面前讲出来的话没有实现，那叫违愿。那么违愿 当然比吹牛严重的多，因为违愿有护法神会惩罚吹牛，吹小牛，那么躲得掉，但是对自己的人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一种业，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怎样运用师父所教导我们的善观因缘，使用不同的妙法，有效的度化那些在年龄、事业、生意上不同类型的人，请师父师父开始。
善观因缘实际上要用智慧，比方说你看这个老妈妈来了，你善观因缘，一看老妈妈好，你就找一个年纪大跟她差不多的人跟她谈，你知道这个老妈妈喜欢什么，你跟她谈什么，谈到之后大家谈得拢了，你跟她慢慢的学佛学法，跟她讲，就叫善观因缘。如果你是个小伙子，你找个老妈妈去跟她谈，她会听吗？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比方说一个小伙子，你想善观因缘让他能够学佛，那么你可以找一个年轻人去跟他谈，对不对？如果这个女孩子去找他谈，当然对他吸引力大一点，但是本身在心中和思维当中对他产生的一些误导，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去做买卖房子的事情，专门做中介帮人家卖房子，会让很多男人产生很多不好的想法。所以我们心灵法门是不是警告大家的，不能男女之间年轻人去度年轻人，女孩子去度女孩子，男孩子度男孩子，老婆婆不许度小女孩，老妈妈不许度小伙子，跟我老实一点。
明白了，明白，谢谢师父。第三个问题，师父常常告诫我们说佛法不离世间法，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怎样才能把自己在工作、生活、学习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化为功德呢？请师父师父开始。
点点滴滴都化为功德很简单，今天我帮助一个别人，本来只是一个帮助，扶人家一把，心中想我是学佛人，我要给人家榜样，我要让人家感觉到菩萨在人间，再去扶他就有功德，只是一般的扶扶他那叫善德。举个例子就是这样，今天你今天做饭给孩子吃，说只是给孩子，是你的孩子吃，那就叫做好事，妈妈给孩子做一般的事情。如果你把孩子作为未来的小菩萨，以后会念经会度人，我今天给孩子照顾他，让他快快的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度人的好菩萨，你想想看是不是叫功德啦？做饭
是
好了，
感恩师父。敬爱的恩师法师们佛友们，欧洲法会就要临近了，此时比利时和欧洲各地前来助缘的师兄们正在紧锣密鼓的
咚咚咚咚咚。
在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在四月十号，就是师父视频连线慈悲开示加持我们比利时、西班牙师兄们的当天，法国、德国、丹麦、英国、意大利、荷兰共有上百位同修前来助缘。
哇，现在你们变成心灵法门欧洲共同体了吧？
对，欧盟共同体。大家在聆听师父在视频开示的过程中，无不被师父的慈悲爱力所感动，每位同修都热泪盈眶，欢欣鼓舞，流下法喜的眼泪。今天借此机会，请允许我代表比利时心灵法门共修组向欧洲各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以及英国的全体师兄及佛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还要感谢东欧国家的匈牙利、波兰师兄们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感恩他们。 感恩他们在讲在法会举办期间到比利时西班牙来助人法会共沾法喜。师兄们，是我们伟大的师父的慈悲爱力把我们欧洲全体同修及佛友凝聚在一起，让我们有幸成为心灵法门大家族的一员。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的谆谆教导，精诚团结，努力弘法度人。我们坚信这次比利时西班牙的欧洲法会，在慈悲的观世音妈妈和伟大的恩师卢俊宏台长的宏愿加持下，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并再一次真诚祈愿世界各地的法师同修们佛友们来到我们欧洲的比利时西班牙助缘法会。法师们同修们佛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此次机会，让我们能够跟随师父的脚步，跟随师父的伟大宏愿，那个伟大的观世音妈妈恩师卢俊宏台长一起救助更多更多成千上万的有缘众生。感恩大家。最后再一次真诚祈求观世音妈妈龙天护法保佑我们恩师卢俊宏台长久住一世，常住人间。
我看你要讲到多久，我在等着呢。
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未开。我们坚信在我们成千上万众多弟子的恳请下，师父一定会答应我们长留人间的，观世音妈妈也一定会成就我们的愿望的。所以我们伟大慈悲的恩师卢俊宏台长就一定会久住一世，常住人间的。
还要讲
就会带领我们更多的有缘众生回到天上家，回到观世音妈妈的身边，当好观世音妈妈恩师卢俊宏台长的千手千眼。请师父原谅，这是我们全体欧洲同修的共同心愿。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感恩大家。
啊，我的妈呀，哎呀好可爱啊。
啊，感恩师父。问问题的问法呢，请师父慈悲看图腾。
哦，
啊，
要看图腾了。
是，
哎，
感恩。
早知道我们刚刚欧洲共同心愿应该让他坐在这里来讲，而且后面有点像广告一样，啊，来到我们欧洲一起来参加晚会，走过路过不要错过。